上文书正说到，孔秀在树林遇上了小昆仑方玉，两个人这一谈呢，彼此了解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方玉也是名门之后，很了不起。他父亲威震四川，江湖人称逍遥叟，在武林之中颇有名气，特别是在四川一带，提起逍遥叟方继武，无人不晓。老方头呢，有一儿一女，这个女儿叫方碧莲，儿子是方玉。老方头就在成都一带待着，就知道中原出了个了不起的英雄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佟林佟海川，总想见佟林一面。一个是路途遥远，另外一个呢，他跟佟林毫无关系，想见一面呢比较困难。另外，老方头这个人呢，很有点自尊心，总觉着佟林那么大的名气，这个人很了不起。你说我带着一双儿女千里迢迢到了北京，见着佟林，人家要热情款待当然是最好了，可人家把脸往下一拉了，不理自己，或者有些慢待。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这不是自讨无趣吗？可架不住一双儿女再三的鼓动，爹，无论如何你带我见见佟林佟侠客，这人太了不起了。后来老头没办法了，正赶上三月初三亮镖会，这个举动太大，普天下练武的凡是有点身份的，或者是没什么名气，自己家里有钱的，都参加了。故此方继武也不例外，带着一双儿女到了北京，参加了三月三亮镖会。他们来啊，是纯属参观看热闹，因此在比武台上比武的这些场面，一二仨全都看了，尤其是佟林当场谢意，子母鸡爪鸳鸯双月，柳叶魔神棉丝掌，外加青龙剑，献了三绝，满堂喝彩呀。等着爷儿仨回到成都之后，方玉就跟他爹说：“爹，就怪你，都到了眼皮底下了，离着佟侠客那么近，您连一句话您都不说，您这是多大的遗憾呢？哪怕到人家里头坐一会儿，跟人家唠唠嗑，咱们也增长知识。另外，爹，我掏心窝的跟您说一句话，我到现在我没老师，我打算拜佟侠客为师。你这事无论如何，您得给办到。”方继武可为了难了，孩子，非是你爹无能啊！那个场面你亲眼目睹，你看看佟林身边都是什么人，江南八大剑侠，四大名剑，三十三路名侠，那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，爹，我高攀不上，咱就得数黄花鱼的溜边儿。你说人家那徒弟有多少，当场现役你都看见了，我怎么跟人家启齿，怎么张嘴？一旦我跟佟侠客一提，让你给驳回来了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孩儿啊，等待机会吧。爹，他不是那么回事， 我掏心窝的跟您说啊，关上门了，别人谁也听不见。佟林那些徒弟现役我也瞅了，有没有好的？有，像穿云、白玉虎、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等等等，的确是有两下子，可也有不行的。像那个南方人说话乌鸦乌鸦的那个臭豆腐孔秀，那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二无言了。我都纳闷，佟侠客那么高的身份，那么大的能耐，怎么收那么个饭桶的徒弟？可能是啊，其中有走动人情的，可抹不开才收下的。看来佟侠客还是懂人情的。您老虽然不是侠客，在咱们四川一带也颇有名气，您不行，您不好烦出旁人来给搭搭桥嘛。哎，爹，就而我这两下子，我要给佟侠客练一练，我相信他肯定能收下我。这事儿你别推脱，无论如何给我办到。女儿方碧莲也一再督促他父亲给兄弟说好话。老头说，这么办吧，这个俩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俩人呢总有见面的时候，你先别着急，等将来再有机会了，类似三月三亮标会这样场面，不管怎么的，我厚着脸皮我也得提这事儿。爹，那得何年何月呀？那不定多少年有那么一次呢，那我等不及。您平常也教育我们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呐、啊。这个光阴一过呀，我转眼就奔三十走了，到了那时候黄瓜菜都凉了，别我等不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自己去。你自己去，你找谁去？我就找佟侠客去呗。我往他面前一跪，他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我不相信他能把我拒之门外，那个人绝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的事儿来。凭着我一颗诚心，感动天和地，也感动佟侠客，他老人家非收我不可。好孩子，你要有这种决心，我估摸着就差不多少。你可说话算数啊，钱我不心疼，你爱拿多少拿多少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他父亲大力支持他，就这样小昆仑方玉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和应用之物，从成都起身赶奔北京。可走到山西大同府地面，他一看这老百姓啊，仨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，他仔细一打听，哦，这才明白，奉旨的钦差年羹尧要查办四川，一路之上代理名词，年的人这就要到了。同时他还知道，年大人带了一帮随行委员，这委员之中的头领就是佟林、佟海川，说佟林那些徒弟都跟着来了。方玉闻听喜出望外，太好了，要不就我还得上北京，到那儿扑空了，折回头了，我还得后赶。哎，这个我先来了一步，那我就在大同府等着吧。找了座店房，他住下了，就等着年羹尧到大同之后，他去找佟林。要不是个孩子，他真认真呢、啊。后来把年大人盼来了，听说公馆打在一家有钱的大财主家里头，可使他失望的是，他一打听，佟林没来，佟林的徒弟们都跟来了。据说佟林有什么事情得迟到些日子。
哎呀，
方玉一琢磨，我就是奔佟侠客来的，年羹尧那是奉旨钦差，那个人我不认识，我也不敢去见去，他再对我产生怀疑就不好了。另外他那些徒弟们说话也不算数，干脆我就在后边跟着，多咱佟侠客来了，我再见他老人家。就在年羹尧来的当天的白天，方玉住这个店房里头来五个人。一开始方玉没注意，后来发现这五个主就住到他的界饼，大山大叫，十分猖狂。后来他去打水去，路过这五个人住的房间，里边正在谈话，叫方玉听见了。其中有个人就问兄长，你有把握吗？没问题，你肯定能把赃官的脑袋拎回来。嗨，你放心吧，我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次了，大老杆就在跟前儿我都不怕，何况他没来呀。哎呀，方玉下的水壶好像没掉地上，心说这几个小子干嘛呢？他多了个心眼儿，到账房去查问查问。账房这人挺实在，告诉他了，说住到八号房间那几位是从建州来的。
啊，知道。
方玉一听，建州，建山蓬莱岛的所在地，莫非他们是英王富昌手下的人，奉英王所差来刺杀缅的人？这孩子真聪明，还真就猜对了。方玉一琢磨，既然这事叫我赶上了，我不能袖手不管，我去告密去。他把东西归着归着，就想上公馆告密，又一想不妥，年的人不认得我，他手下人更不认得我，我跑那这么一说，人家信吗？人家不相信呢。或者这几个贼改变了计划没去行刺，我不等于放空炮吗？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，跳到黄河都洗不清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干，不告密怎么办？哎，晚上我去看看去，这贼究竟去不去。要去，比方说公馆的人占了上风，我就不露面。公馆的人缺人手，一旦有个马高凳短，那我就出力帮忙。那么一来呢，年的人对我有好印象，将来佟侠客对我也得有好印象。哎，就这么办。所以刺客晚上搅闹钦差公馆的时候，方玉在倒坐的房坡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但他没露面。后来发现公馆的人占着上风，把刺客给赶走了，他这才回殿。到了殿房之中，一打听八号房间那五个人，那几个人是去而未回，下落不明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方玉呢，就围着公馆转悠，很为难的，想进抹不开劲，想走又舍不得。偏赶上年大人下了命令，让九小分拨捉拿刺客，孔秀是单帮，方玉在后边都追着呢。这小昆仑也顽皮一点，一看孔秀他就乐。你看孔秀不认识他，他认识孔秀，因为在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，孔秀登台献艺，方玉在里头看见过，这位是个活宝，故此才大胆的跟孔秀开了个玩笑， 要换刘俊，换司马良、夏九龄，换红玉儿等等。方玉绝不这么干，这就叫对症下药。跟孔秀这一开玩笑，彼此把误会解释开了，方玉毫没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孔秀点了点头，乌鸦，我的小兄弟，都说武坏，我看你比武还坏呀！哈哈哈哈，我告诉你吧，你们是多虑了，包括你爹。我把实底告诉你，我老师那人可好呢，平易近人呢。你是没去，你一去了，一张嘴，我师父绝不会驳你的面子。况且你一片诚心呢，实不相瞒，我这两下子怎么样？赶不上你吧？我老师都把我收了，何况是小兄弟你？那师兄，要那么的，我多多借重啊！您得替我说点好话，帮帮忙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事就交给我了。孔秀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，方玉是感恩不尽。不过孔秀打了个嗨声，我兄弟，你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师父家里有事啊，一半时来不了。另外你刚才说了，公馆闹刺客，撵的人挑了理了，怪我们这帮人无能，放走了刺客，限我们五天的时间，一定把搅闹公馆的刺客抓获，按律治罪。要不我怎么出来了呢？你呀，想要拜师，这也是个机会，你好好表现表现。你要能帮着我把这刺客给抓着，这就是进谏之礼呀，那你拜师就更容易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师兄，您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五天的时间抓刺客我看不太容易。是啊，难就难到这儿了。比如刺客已经远遁他乡，慢说五天、五十天、五百天也抓不着。另外我们大人还说了，不抓着刺客他不走了，就在云州这块扎大营了，说再往前走没有安全感，你这不要命一样。师兄你也别为难，咱死马当活马治，我看咱哥俩溜达溜达，我就给您打打下手。哎兄弟，你比我的能耐大得多得多，我得靠着你。哥俩商量好了，离开树林往前走吧。走到一个地方就打听打听，走到一个地方就寻寻风，一无所获呀。书中暗表，他们就走到天呢，日头往西转了，又渴又饿。哎，再往前走，有个大镇店叫雷家集，这挺热闹。进了雷家集了，穿过人群，找了个大饭馆子，哥两个要吃点东西。进饭馆子一看，好嘛，这饭馆这买卖也太好了，座无虚席呀，找了半天没闲座。伙计的服务态度倒是蛮上等的，帮着找半天没有，这才说，二位啊，这么办，您多破费俩钱儿，到雅座吧。雅座呢得多收点银子，你要舍得花钱，那有闲座。方玉说，你放心，钱我们有的是。就这样他们进了雅座三号，怪不得这屋要多收钱呢，真漂亮。地上铺着毡子，走起路来声息皆无，屋里头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的，上都有厚厚的软垫。就他们两个人显着冷清一点，就这屋啊 起码能招待10位20位。今天方玉请客，哥两个做好之后，伙计擦抹桌案。这孔秀就问五爷二伙计，这个屋子里边要多加多少银子啊？
啊，伙计一听怎么这味儿，但能听清楚，
不多，酒饭在外，我们多收50个老钱。
哦，不多不多，
那你给我们准备几样菜吧。两人啪啪啪点完菜，伙计吩咐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。方玉呢，先给孔秀满了一杯，师兄，今后多多借重，我可全靠您了。来，为咱们哥俩初次相逢，我敬师兄一杯。孔秀这个人呢，好交，特别是愿意交那个慷慨大方的，哎，就像这个方玉这样人，他爱交。什么原因呢？起码对面舍得花钱，他自己不就省下了吗？那感情这位是小气鬼，一瞅方玉出手大方，两个人要了一桌子酒菜，心里十分高兴。孔秀心说，离开北京之后，我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，今儿个得好好吃一顿。因此情杯在手，五爷兄弟不必客气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全包下了，干干。牙座让座，外头喊了一声，紧跟着人影一闪，孔秀啊，把这杯酒就放下了，回身撩起这茶青的软帘往外看了一眼，不看则可。孔秀一看，吓得一缩脖子，赶紧把帘撩下了。方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拿着酒壶刚给孔秀第二杯酒满上，一看孔秀变毛变色的，他轻轻把酒壶放下了。师兄，怎么了？武家混账无比，给这惨头露背影，这臭脚老培养的那个刺客来了啊！在哪儿？孔秀用手往外指了指。方玉呢，也轻轻把软帘撩起个缝来，往外边看，一看又惊又喜，外边五个人，其中就有那个小白脸子搅闹公馆那个刺客，另外四个主都是大个，黑白丑俊，相貌堂堂，歪着脖子瞪着眼睛，那意思嫌这块客人太多了，没座。伙计正说呢，五位大爷，外边实在没地方，您没听方才喊吗？雅座让座。几位能不能不怕破费，请个雅座？他妈的嘞，爷爷他妈就是有钱，破费点算个屁。那好，你往里请。就在孔秀这隔壁，他们五个进了屋，那真是大山大叫，大吹大笑啊！离得多远都能听见他们的谈话之声。要了一桌酒席，孔秀没心吃了，就四外找这缝。你算这隔壁是木头板的糊的纸，他把这纸划了一条缝，往内屋观看，看的这个清楚啊，就甭提了。他点手把方玉叫过来，哥俩一个蹲着一个撅着，同时往内屋看。就见正座坐这小子，就是搅闹公馆那个刺客。可这小子神气的不得了，把长条包袱放到脚底下，大辫往头顶上一盘，撇吃拉嘴。那四个人左右相陪，一边吃着一边说：“兄弟，消消气儿吧， 你说你这老不开情，让我们心里多堵囊的。就见这个刺客把桌子一拍，妈的嘞！我这跟头栽的太爆了，满指望把七斤半烧回来，没想到他们仗着人多势众，我没得手啊。兄弟，
机会有的是，你又何必着急呢？
骑驴看唱本，咱们走着瞧。洪秀一听，一点都不假，送到鼻子底下了，焉有不拿之理呀、啊？回头告诉方玉，兄弟，准备家伙，动手抓贼。